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大家也许还记得，在约翰福音第15章，耶稣彻底颠覆了基督徒关于结果子的传统观念。约翰福音第15章的1-11节邀请我们去了巴勒斯坦地区一个繁忙的葡萄园。我们后来终于意识到，我们是枝子，基督是葡萄树。我们曾经很自然地以为，由于我们属于基督的身体，所以我们就可以长出一些很美妙的东西来，比如圣灵的果子什么的。所以我们就使足了吃奶的劲儿，我们把圣灵的果子列出一个清单，把它贴在冰箱上、卧室的床头上、贴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、贴在喝水的杯子上，心想，我来看看，这周是喜乐周。主啊，这周我要在我的生命中操练喜乐这个品格。但就在你用贴着圣灵果子的杯子，装满了咖啡开车的时候，前面的车突然急刹车，你只好也急刹车，咖啡从贴着圣灵果子的杯子里一下子洒出来，弄得到处都是。无论你之前有多喜乐，这下子全没了。你开车超过前面那个人，脑海中掠过一个不属灵的想法，给了那个人一个不属灵的眼神，然后恼怒而去，将喜乐丢在了脑后。实际上，对于神已经告诉你做不了的事情，神是不会让你自己去做的，只能是他在你里面通过你来做。你和我能做的就是愿意成为枝子，连接在葡萄树上。大家也许还记得，我们上次说过了，枝子自己是不能长出果子来的，但果子可以挂在枝子上，就是我们常说的结果子。葡萄树的生命流淌到枝子里，才长出果子来。耶稣颠覆了我们的传统看法，他说，既然你是一个基督徒，既然你常在葡萄树上，那你就要知道你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。耶稣是这样说的吗？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约翰福音第15章的5节。约翰福音第15章的5节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耶稣说，你们什么也做不了。我们每一个信徒在结果子方面，不是只有一点残疾，而是完全瘫痪，这是我上次跟大家讲到的。大家要记住，我们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流淌，我们让他的生命通过我们结出果子来，这就是我们所结的果子，就像葡萄树上挂的葡萄一样。接下来在第15章的12-16节，耶稣要继续颠覆我们原有的观念，他要把我们从巴勒斯坦的葡萄园带到一个普通巴勒斯坦人的家里去。在葡萄园，我们发现了神所赐给我们的结果子的特权。现在在家里，我们会发现友谊、 或者关系所带给我们的奖赏。然后在这一章的最后部分，也就是17到27节，我们会从家里再转到村里，经历被遗弃的痛苦。结果子，友谊和被遗弃，是基督的门徒经常面对的三种经历。假如我们明天上午10点钟会死，那我们现在所想的、所考虑的，应该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。但是，距离那个残酷的十字架只有24个小时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所想的却是他的门徒，而不是他的权利或者他自己的需要。怎么会这样呢？约翰没有让我们自己去瞎猜耶稣为什么会这么做。我们把圣经往前翻到第13章，在约翰福音第13章的第1节是这么说的：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耶稣为什么所思所想的是他的门徒呢？是爱，永久不变的、不可动摇的爱，阿嘎佩的爱，那种舍己的爱。我们现在回到楼上的那个房间，接着聆听一下他们之间的对话。我们看第15章的12到16节，约翰福音15章12到16节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，说一个人如果在世上能有2个亲密的朋友，那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了。实际上，亲密的朋友是很难找的，也就是说，当所有人都离你而去了的时候，出现在你面前的就是这样的朋友。有一位牧师这样写道：孤独不是只在这个世界才有，在教会当中也存在。有一个老姊妹曾经给我写过这么一段话：我每周坐在教会的椅子上，旁边靠着一个温暖的身体，但是我却感觉不到热量。我在一群信主的人当中，但没有人对我有主动的爱。我与旁边的人一起唱赞美诗，但我只能听到我自己的声音。当聚会结束后，我独自离开，就像我独自前来一样。我渴望有人来接近我，告诉我说，我对别人还是有点价值的。其实一个微笑就够了，或者打个招呼，让我知道我在这里不是一个陌生人就可以了。坦白地说，孤独对人是一视同仁，不管你是贫穷或富有，生病或健康，在众人面前还是独自相处，孤独都会存在。诗人丁尼生在拜访英国女王后，这位伟大的诗人说：这位拥有一切荣华和显赫的女王是一个孤独的人。美国著名的小说家托马斯·沃尔夫这样写道：我这一生让我深信不疑的一点是，只要人活着， 孤独就是挥之不去，无法避免的。耶稣基督将要，而且已经颠覆了这样的事实。就在这位万王之王被钉死的24小时之前，他非常想让他的门徒明白一些真理，让这些真理伴随他们一生。他告诉那几个门徒，也是告诉我们今天的每一位信徒，你们可以把我看作是你最亲密的朋友，我也把你看作是最亲密的朋友。也许有人会看着第14节说，是这样，不过这里可有个条件呢。第14节说，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谁能遵守他所吩咐的所有事情呢？我们根本就做不到。好吧，不过这里的吩咐应该在他的上下文当中来解释的具体的含义。你们注意到了第12节是怎么说的来着？你们要彼此相爱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换句话说，你们不能彼此相恨，还把自己看作是我的朋友。但是，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，彼此相爱，那你们就可以经历到我的爱了。约翰还在约翰一书的第4章20到21节重新强调了这个真理。他说，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，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。我们现在回到约翰福音第15章，这里说的是一样的，它字面的意思就是你们不能又做我的朋友又彼此相恨，但是如果你们能彼此相爱，那我们之间也是朋友了。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，怎么能命令你去爱别人呢？约翰福音第15章的第12节不是一个建议，耶稣不是在说，听着，我走了以后，如果你们这帮弟兄能够彼此好好相处，那就太好了，大家尽力而为吧。不是这样，第12节是一个命令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你怎么能去命令一个人爱别人呢？如果耶稣要这么说，我就能理解了。你看到那有个基督徒了吗？邀请他到你家里来做客，没问题。你看到那个女士了吗？帮她把房子刷一下。你看到那个年轻人了吗？给他买一件冬天的衣服，没问题，这些我都能做。但是耶稣说的不是这个，他说，你看到那个弟兄或姊妹了吗？去爱他们。你可能会说，主啊，我对那个人实在无法产生那样的感情。你知道为什么耶稣可以命令我们去爱吗？而且是阿嘎佩的那种舍己的爱。你知道他怎么能命令一个丈夫去爱自己的妻子，妻子去爱自己的丈夫，父亲去爱自己的孩子吗？因为阿嘎佩这种舍己的爱不是一种感觉，而是人的意志所带来的一个行为。这是人所做出的一个决定，然后整个人就付诸行动了。能证明我们的爱的不是我们的感觉，而是我们的行为。不过好消息是，爱的行为可以产生爱的感觉。事实上，在家里、教会或者是婚姻当中， 感觉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薄，但是命令却不改变。有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。一对老夫妻在庆祝他们结婚60周年，几百个亲朋好友与他们一起来庆祝。就在他们一起切蛋糕，周围的照相机噼里啪啦乱响的时候，这个老头对妻子说：亲爱的，我考验了你60年，你真经得起考验。他老伴儿耳朵不太好使，没听太清，说：我也讨厌你60年了。请大家看耶稣在第15节是怎么颠覆我们的观念的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在这节经文中，耶稣告诉我们，他以后不再称他们为仆人了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当时拉比或老师所带的门徒都被看作是他们的仆人。实际上，这些门徒也很愿意承担这个角色，来满足他们的老师一些基本的需要。在耶稣那个年代，仆人或奴隶的生活是很悲惨的。据估计，在罗马帝国所统治的第1世纪，总共有6000万个奴隶。他们的处境很可怕，因为罗马法律规定，奴隶主对奴隶有绝对的权利。奴隶主可以打奴隶，把奴隶卖了，可以虐待奴隶，不给饭吃，甚至可以随意杀死奴隶。君王的奴隶也是一样，他们没有被看作是人来被对待，他们只是一件东西，只有在君王允许的情况下，他们才能活着。奴隶是没有权利出现在主人面前的，他们最多只能在一些特定的场合，在主人经过的时候瞅他一眼。奴隶们从来不会被允许同他的主人在一个桌子上吃饭，他们要待在分隔开的区域，从来不会被邀请参与主人家庭内部的交流。有一个非常美妙的事实，就是因为基于爱，基督把我们看作是他最亲密的朋友。在第15节中所用的朋友这个希腊语词，字面意思是内宅的朋友，可以把它理解为心腹，这是君王身边亲密的那些核心的朋友。我们是那个大君王的朋友，在当时那个时代，君王的朋友是可以直接面见君王的，他们甚至可以在一大早的时候有权直接去君王的更衣室找他。君王在与他的将军、大臣或政治家们谈话之前，会先和这些朋友们来交流看法。我们再来看一下第15节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。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也就是说，你现在可以参与他们的家庭内部讨论了。主耶稣把我们看作是他最亲密的朋友。大家都知道，你只会把秘密告诉关系最好的朋友，对吗？大卫懂得他跟神的那种亲密关系，在诗篇第25篇的14节，他写道：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，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。在诗篇103篇的第7节，大卫说：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也就是说，以色列人只是看到了神奇妙的作为， 但是摩西能知道神的计划。实际上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，因为他为我们代祷和给我们的奖赏，我们距离神比摩西还要近，我们知道的也比大卫还要多。弟兄姊妹们，大家想想看，神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是我们的朋友。我看到过一个无神论的小册子，里面有一些嘲笑神的内容，因为神与旧约中的一些英雄人物关系很近，而那些人呢，看起来真的不怎么样。这个小册子有些内容说的也对，比如尽管亚伯拉罕撒了好几次谎，但他还是被称为神的朋友。尽管雅各善于欺骗，他还是被称为神的王子，也就是以色列。尽管摩西杀过人，神还是给了他一个特权，从神那里接受了十诫，而其中的一条诫命就是不可杀人。这就使得摩西成了一个伪君子，传递了一个他自己都没能遵守的命令。尽管大卫犯了奸淫和谋杀的罪，但他还是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。这个小册子最后说，如果真有一位神却愿意与这样一些人为伍，那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？当然了，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就是神的儿子来到我们这里，为这些罪人和整个世界而死。这样，任何愿意相信他的人，神就会赦免并忘记他的罪，这些人就可以被看作是神的朋友。这是一个怎样的奖赏？一个何等大的奖赏！曾经的奴隶，曾经的罪人，现在居然是他最亲密的朋友。但是不要忘了，爱是这一切的基础。其结果不光是我们被看作是他最亲密的朋友，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我们还发现我们另外的一个身份。我们还被耶稣差派为他个人的代表。请大家看第十六节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。大家想想看，把我们看作是朋友是一回事儿，其实我们差不多可以把认识的所有人都称为朋友，但是让一个人来代表我，代表我说话和做事儿，把我的名声也托付给他，这可完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这可绝对不是开玩笑的事。但问题是，对于神要差派我们，我们不会特别惊奇，因为我们非常确信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们还是很配得的，神应该来差派我们。但是大家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了吗？就是当你身边的某个人被提拔以后，你会自然而然地觉得他只是很幸运而已，对吗？但是当你被提拔以后，你会觉得那是你当得的。有一位作家是这么说的，你注意到了吗？当其他人不想改变，坚持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做的时候，那是顽固不化。当我们不想改变的时候，那就成了坚定不移。当你的邻居不喜欢你的朋友时，那是他看人有偏见。当你不喜欢他的朋友时，那说明你看人看得很准。当有人对待别人非常好的时候，那是装腔作势，以恩人自居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那就是很有爱心，考虑周到。当别人花了很长时间要把事情做好的时候，那是懒惰，效率低下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那就是精心预备，深思熟虑。 当别人开销大的时候，那是挥霍；当你花钱多的时候，那是慷慨。当有人指出别人的问题时，他是过于挑剔；当你指出别人的问题时，那是见解深刻。当别人态度温和的时候，你说他软弱；当你这样的时候，那是谦和仁慈。当有人穿着很讲究的时候，那是奢侈；当你这样穿的时候，那就是有品味。当别人想什么就说什么的时候，那是鲁莽粗暴；当你有话就说的时候，那是坦诚相见，毫无保留。哇，我们很少真正的想到真实的我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光景。如果我们还自以为在神的面前很聪明的话，还以为我们自己挺能干的话，那就看看第十六节的前半句：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。换句话说，你现在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了，那是因为我拣选了你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，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耶稣说，你们什么也做不了。我们每一个信徒在结果子方面不是只有一点残疾，而是完全瘫痪，这是我上次跟大家讲到的。大家要记住，我们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流淌，我们让他的生命通过我们结出果子来，这就是我们所结的果子，就像葡萄树上挂的葡萄一样。就在这位万王之王被钉死的24小时之前，他非常想让他的门徒明白一些真理， 让这些真理伴随他们一生。他告诉那几个门徒，也是告诉我们今天的每一位信徒，你们可以把我看作是你最亲密的朋友，我也把你看作是最亲密的朋友。他字面的意思就是，你们不能又做我的朋友又彼此相恨，但是如果你们能彼此相爱，那我们之间也是朋友了。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，怎么能命令你去爱别人呢？你知道为什么耶稣可以命令我们去爱吗？而且是阿嘎佩的那种舍己的爱。你知道他怎么能命令一个丈夫去爱自己的妻子，妻子去爱自己的丈夫，父亲去爱自己的孩子吗？因为阿嘎佩这种舍己的爱不是一种感觉，而是人的意志所带来的一个行为。这是人所做出的一个决定，然后整个人就付诸行动了。能证明我们的爱的不是我们的感觉，而是我们的行为。不过好消息是，爱的行为可以产生爱的感觉。有一个非常美妙的事实，就是因为基于爱，基督把我们看作是他最亲密的朋友。在第十五节中所用的朋友这个希腊语词，字面意思是内宅的朋友，可以把它理解为心腹，这是君王身边亲密的那些核心的朋友。实际上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，因为他为我们代祷和给我们的奖赏，我们距离神比摩西还要近，我们知道的也比大卫还要多。弟兄姊妹们，大家想想看，神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是我们的朋友。我看到过一个无神论的小册子，里面有一些嘲笑神的内容，因为神与旧约中的一些英雄人物关系很近，而那些人呢，看起来真的不怎么样。这个小册子有些内容说的也对，比如尽管亚伯拉罕撒了好几次谎，但他还是被称为神的朋友。尽管雅各善于欺骗，他还是被称为神的王子，也就是以色列。尽管摩西杀过人，神还是给了他一个特权，从神那里接受了十诫，而其中的一条诫命就是不可杀人。这就使得摩西成了一个伪君子，传递了一个他自己都没能遵守的命令。尽管大卫犯了奸淫和谋杀的罪，但他还是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。这个小册子最后说，如果真有一位神却愿意与这样一些人为伍，那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？当然了，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就是神的儿子来到我们这里，为这些罪人和整个世界而死。这样任何愿意相信他的人，神就会赦免并忘记他的罪，这些人就可以被看作是神的朋友。这是一个怎样的奖赏？一个何等大的奖赏！曾经的奴隶，曾经的罪人，现在居然是他最亲密的朋友。但是不要忘了，爱是这一切的基础。其结果不光是我们被看作是他最亲密的朋友，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我们还发现我们另外的一个身份，我们还被耶稣差派为他个人的代表。请大家看第十六节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。大家想想看，把我们看作是朋友是一回事儿，其实我们差不多可以把认识的所有人都称为朋友，但是让一个人来代表我， 代表我说话和做事儿，把我的名声也托付给他，这可完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这可绝对不是开玩笑的事。但问题是，对于神要差派我们，我们不会特别惊奇，因为我们非常确信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们还是很配得的，神应该来差派我们。但是大家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了吗？就是当你身边的某个人被提拔以后，你会自然而然地觉得他只是很幸运而已，对吗？但是当你被提拔以后，你会觉得那是你当得的。有一位作家是这么说的，你注意到了吗？当其他人不想改变，坚持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做的时候，那是顽固不化。当我们不想改变的时候，那就成了坚定不移。当你的邻居不喜欢你的朋友时，那是他看人有偏见。当你不喜欢他的朋友时，那说明你看人看得很准。当有人对待别人非常好的时候，那是装腔作势，以恩人自居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那就是很有爱心，考虑周到。当别人花了很长时间要把事情做好的时候，那是懒惰，效率低下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那就是精心预备，深思熟虑。当别人开销大的时候，那是挥霍；当你花钱多的时候，那是慷慨。当有人指出别人的问题时，他是过于挑剔；当你指出别人的问题时，那是见解深刻。当别人态度温和的时候，你说他软弱；当你这样的时候，那是谦和仁慈。当有人穿着很讲究的时候，那是奢侈；当你这样穿的时候，那就是有品味。当别人想什么就说什么的时候，那是鲁莽粗暴；当你有话就说的时候，那是坦诚相见，毫无保留。哇，我们很少真正的想到真实的我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光景。我很喜欢一个关于吝啬鬼的故事，他在为圣诞节购物的时候，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太贵。后来他看到一个50美元的花瓶，打折促销后的价格只有2美元，原因是花瓶的把手断了。他果断地买下了这个花瓶，让售货员把它包起来，邮寄给他的一个朋友。他知道他的朋友一定会以为他是用原价买的这个昂贵的花瓶，只是后来在运输途中意外受损了。圣诞节过去一周以后，他收到了那个朋友给他寄来的感谢贺卡，贺卡上写着，非常感谢你送给我的那个漂亮花瓶，你真好，还把他们每个部件都单独包装了发给我。瞧瞧，这下可露馅了吧。如果我们还自以为在神的面前很聪明的话，还以为我们自己挺能干的话，那就看看第16节的前半句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。换句话说，你现在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了，那是因为我拣选了你。是神的恩典给了我信心的礼物，所以我才能信靠耶稣基督，以至于成为他的朋友。第16节后面接着说，是我分派你们。你和我现在都有了一个被分派的任务。我还要再提一遍，这是因为我们配得吗？不是，而是因为他爱我们，是他拣选要分派我们。这里的分派这个词与拣选这个词不同，意思是为特殊的侍奉而安排，或者为一个特别的原因而差派。 我们把圣经翻到后面的第十七章的十八节，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第十八节，在那里约翰给我们澄清了这个差派是什么。耶稣在向天父祷告，他说，你怎样差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。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，告诉了我们主给我们的最后一条命令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被拣选得救，而且我们被差派去侍奉。不光是这些，我们不仅是他的朋友，不仅是他的代表，第十六节还要接着告诉我们第三个身份，耶稣还要把我们看作是他个人的广告。他把我们看作是他个人的广告，请大家看第十六节的后半句，我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。我们代表基督被分派去结果子，为的是去赢得这个世界。怎么做才行呢？通过什么方式我们才能最有效的为天堂做广告呢？贝碧奇是一位布道家，在他写的一本题为《请君出瓮》的书当中，也有人把这本书的书名翻译为《走进世界》。在这本书当中，贝碧奇讲述了他第一次到俄勒冈州波特兰的故事。他在所服侍的学校遇到了一个学生，这个学生非常聪明，但头发总是乱糟糟的，而且在与他交往的那段时间，他从没有看到过这个学生穿过一双鞋。有一天，这位名叫比尔的学生打算去学校对面的一个教会，那个教会的人大都是中产阶级，穿着讲究，不过他们也想扩展面向学生的服饰。比尔走进了这个教会，穿着牛仔裤、 T 恤衫，当然了还是没穿鞋。人们看着他有点不太舒服，但都没说什么。随后比尔顺着过道往前走，要找一个位子。那个周日教会的人特别多，当他慢慢走到前排的时候，他才意识到一个空位也没有了，所以他就干脆坐在过道的地毯上了，盘起腿，然后开始四处打量。这时气氛变得相当凝重，人们都伸长脖子在看这位不速之客。突然有一个岁数挺大的人顺着过道朝这个年轻人走过去，他是教会的一个骨干。贝碧奇的朋友看到了这一幕情景，他们后来告诉他说，这个人要做的事情我们不能怪他，因为那个年轻人正在干扰我们的敬拜。就在那个人顺着过道慢慢走向年轻人的时候，教会变得异常安静，所有的眼睛都在注视着他，大家都屏住了呼吸。那个人走到了比尔跟前，弯下身子，有点费力地紧挨着比尔坐在了地毯上。他也盘起腿来，拿出自己的诗歌本与比尔一起看。那个周日他就坐在过道的地毯上敬拜，那就是一个天堂的广告。耶稣基督把我们看作是他的代表，我们要赢得这个世界。那该怎么做呢？是跟他们争论把他们带进天国吗？是吓唬他们把他们吓进天国吗？还是要贿赂他们，威胁他们？不， 这些都不是。我们要吸引他们。那又该怎么做呢？靠着我们彼此相爱，借着我们所结的与神自己的品格相似的果子。另外，我很喜欢第十六节当中的应许，这个应许常常被人忽略了。我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然后呢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。很少有什么东西能比水果坏得更快了，即使储存在低温和干燥的地方也好不了哪去。在冰箱里放的香蕉用不着几天，你就会看到它的颜色从黄色变成褐色了。但在这节经文中，耶稣应许说，我们所结的果子不一样，是长存的，可以持续到永远。我们是那个永恒君王的广告，带着永恒的能力，为着一个永恒的目的，要带来永恒的结果。我们怎么会这么幸运？这不是运气，而是恩典，是耶稣拣选了你成为他的朋友，一直到永远。你享受与他之间的友谊吗？你能在他对你的接纳和爱当中放松自己吗？在他的同在当中，你感觉舒服吗？有一位作家写过这样一段话，与一个人在一起，哦，那种安全的感觉所带来的安慰，不用遣词造句，不用掂量说什么，不管他是麦子还是麦麸，只需要亲吐为快，因为你知道有一位信实的手会接过他们，筛选他们，将有价值的留下，将其他的吹去。对你来说，他就是这样的朋友。在第十六节的最后部分，大家注意到了一个小小的应许吗？使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也就是说，因为你是我的朋友，你就可以随时与我家里的任何成员说话。耶稣颠覆了我们原来的观念，你不再是一个奴隶，而是他最亲密的朋友。作为他的门徒，你是他个人的代表，你还是他特别的广告。1820年，约瑟夫·史克文出生在爱尔兰的都柏林，在三一学院毕业后，他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向往。他打算与他可爱的爱尔兰姑娘结婚，一起建立一个基督徒家庭。他要把在学院里学来的派上用场，创立自己的公司。婚礼计划已经敲定，公司业务也规划好了。然而就在此时，悲剧突然发生了。他的未婚妻在婚礼前一天意外淹死了，他的世界就此崩溃了。史克文去了加拿大，开始他的单身宣教生活，希望能借此忘记过去的一切，但其实他永远也忘不了。他作为宣教士，独自一人开车帮助那些不幸的人。几年过去后，当他母亲病重的时候，他不能回去陪在他身边，于是他坐下来给母亲写了一首诗。他自己在一张草稿纸上潦草地抄录了一份，有人在探访他的时候看到了这首诗，后来人们给这首诗谱上了曲子，在教会里唱。这首诗激励着教会，至今已经长达150年了。这首诗很可能 就是受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启发。这首诗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唱的《耶稣恩友》这首歌。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熟悉这首歌的歌词。在这里，我把歌词来念一下。耶稣是我亲爱朋友，背负我罪，担我忧。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，多少痛苦白白受。皆因我们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。是否烦恼压着心头？是否遇试炼引诱？我们切莫灰心失望，快到主恩座前求。何处得此忠心朋友，担当一切苦与忧？我们弱点主都知道，放心到主座前求。对于旁观者来说，约瑟夫·史克文确实过着一个孤独的生活，带着一颗破碎的心，梦想也没有实现。然而非常巧合的是，后来史克文也是溺水而亡。在他死后，那首诗歌开始流行开来，人们才慢慢了解到史克文内心力量的强大，是因为他最亲密的朋友就是耶稣。我不知道你现在面临的是什么压力，什么难处，我不知道你所经历的试炼和试探是什么，也不知道你现在最大的负担是什么，但是从今天这一刻起，弟兄姊妹们要记住，耶稣在为你而死的头一天晚上，安慰那些忐忑不安的门徒说，我把你们看作是我最亲密的朋友，你也可以称呼我是你们的朋友。作为你的朋友，他永远也不会离开你，不会丢弃你，他是你的朋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有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朋友，他不仅为我们流血舍命，救赎我们脱离黑暗和罪恶，而且他愿意做我们的朋友。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但是他愿意成为我们最亲密的朋友。我们配得这样的恩典吗？完全不配。但是因着他的爱，他就这样爱了我们，并且爱我们要到底。父啊，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常常有着各样的挣扎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当中也常常有着各样的试探和试炼，我们经历很多的艰难，但是我们现在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位最亲密的朋友，他一直与我们在一起，他不丢弃我们，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祈求他，感谢他，寻求他，他就成为我们的帮助，他一定会带领我们走出我们人生的低谷。感谢天父，你将这样的真实美好的盼望放在我们的心里，感谢你将这样的美好的应许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感谢你赐给了我们宝贵的救主耶稣基督。 听孩子们的祷告，都是奉靠我们这位救主，我们的朋友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感谢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